甘霖福音及信仰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张路加牧师主讲。
我是张路加牧师，在这个初信造就的系列的信息当中，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如何来学习侍奉以及侍奉的态度。学习侍奉乃是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生命成长要取得突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当我们谈到侍奉和我们侍奉应当有的态度的时候，我们究竟应当从何处着手呢？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能够从他的话里面来思想我们侍奉当有的态度，以及合神心意的侍奉应当有的特点。我们先一同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来到我们当中，不但把救恩给我们，也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告诉我们当怎样的来侍奉。亲爱的主，求你这段时间特别透过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开通我们的耳朵，好让我们明白认识神的心意。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一同来看一段的圣经，在马可福音14章第3节到第9节。马可福音14章第3节到第9节那里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自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段圣经我们也许都不陌生。事实上，在四本福音书里面，还有另外两本的福音书都提到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的26章第6节到13节那里也提到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的12章1到8节还是提到这位在伯大尼的妇人，她的名字也叫做玛利亚，她有一个姐姐叫做马大，她有一个弟弟叫做拉撒路。这个家庭，耶稣常常拜访他们，耶稣常常经过伯大尼的时候就去他们家做客，他们也常常听见耶稣的教训，耶稣的讲道。而这位姐妹，玛利亚姐妹，我们看见他坐在主身上的这件事情得了主何等的称许。我常常想，他的这个侍奉好像是在时空底下一个最大的侍奉，一个最被主所纪念的侍奉。因为主这样的教导我们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普天之下， 是在一个很广大的空间里面，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是在一个很长久的时间里面，在一个最广大的时空里面，我们看见主纪念他，主也要我们常常提说以为纪念。换句话说，玛利亚的侍奉成为今天你我学习侍奉的一个很好的属灵楷模。现在就让我们从玛利亚的侍奉当中来思想，这样的侍奉它的特点在哪里呢？首先，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的侍奉是一个真实的侍奉。怎么看出来呢？因为他拿着一玉瓶自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一个真正的侍奉是一个不虚假的，不假冒的，乃是真实的坐在神的面前。在当时那个环境当中，拿达香膏非常的著名，拿达香膏也非常的昂贵，因为这样就出现很多仿冒品，正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许多物品一样。当一件物品出名了，就会有许多的仿冒品起来。拿达香膏在那个时代也是远近驰名，当然就会出现许多的假冒。所以圣经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这是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真香膏就把那些假的区别出来。玛利亚的侍奉是一个真正的侍奉。真正的侍奉它有一些的特点。首先，这种的侍奉是从感恩的心所带出来的。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生命是主所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也是神在护理，在养育，我们想到主在基督里把永生赐给了我们，他为我们付上何等大的代价。当我们有了感恩的心，我们就发现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也应当是真真实实的。真的侍奉它不但是出于感恩的心，同时它是不计代价的。这里告诉我们，这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值30两银子。30两银子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差不多一个故宫一年最高能得的工资，大概也就是30两银子。而玛利亚把她积存多年非常心爱的这一瓶香膏完全打破，浇在耶稣的头上。我们看出这样的侍奉毫不计较个人的代价。在这段圣经里面，如果你再读下去，就出现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犹大，同样是30两的银子。玛利亚把它全然的奉献给主耶稣，而犹大为着个人的利益，为着那30两银子，就把他跟随了3年半的耶稣出卖了。这是一个何等鲜明的对比。只有真实的侍奉才是不计较个人的代价，全然以神为中心，全然为主交奠。而一个虚假的侍奉，当考验临到的时候，立刻就显露出来。犹大面对30两银子，他就心动，他就把他的主抛弃了，出卖了。一个真实的侍奉，不但是出于感恩，不计较代价，而且真实的侍奉也是一个完全破碎的侍奉。我们看见玛利亚在这里把玉瓶打破，完全浇在耶稣的头上。不但玉瓶被打破，我们看到他整个的生命也是一个愿意接受对付，愿意全然破碎的生命。 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环境当中，一个妇人在一群的男人当中，而且受到他们许多的责备，许多的指责，在这样的场景底下，若是一个人没有一个愿意接受对付和破碎的生命，是很难挨过这样的场合。玛利亚眼目里面只有她所心爱的主，玛利亚知道她的侍奉也是全然为着主，带着这样破釜沉舟的决心，不但打破玉瓶，也连同她的生命全然交在主的手里，愿意来接受一切的对付和破碎。这样的侍奉正是今天我们所需要来效法来学习的榜样。记得我的父母常常跟我提到他们所亲眼目睹的神的仆人宋尚杰弟兄的侍奉。宋尚杰弟兄在那个年代为传主的福音心中火热，各处奔跑。父母告诉我说，每一次讲道以后，他们所看到的宋博士汗水把他的里外的衣服都湿透，而神的仆人却毫不以为意，不但是在讲台上的侍奉，而且更有许多内室的侍奉，常常浸透在祷告里面，常常保持与神密切的交通。这样的一种侍奉让我们看到他的生活成为他的讲台，他的生命成为他的讲章，一个全然透明的、全然被破碎的侍奉。这样的侍奉才能够带出长久的果效，唯有真的才能存到长久。玛利亚的侍奉第二个特点是善的侍奉，不但真而且善。什么是善的侍奉呢？耶稣在这里告诉那些门徒说，你们要向穷人们行善，随时都可以，但是你们不常有我。真正善的侍奉是一个把握时机、雪中送炭的侍奉。把握时机、雪中送炭是我们侍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今天这个世界充满许多的虚浮，我们看到许多人常常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有一句古话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当一个人有权有势有地位，很多的人就围在他的身边，而当一个人落魄落难无权无势的时候，众人都离开他。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的侍奉却不应当是这样。玛利亚在那个时候她把握到这个时机，因为她是为主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主的身上，这个时机被玛利亚把握住了。我们感谢神，求神也照样给我们有敏锐的属灵的眼光，有敏锐的一颗心灵，能够去体会什么是真正主要我们去做的。善的侍奉第二个特点是一个充满关怀体贴的侍奉。在那个年代，若是为一个使者用香膏来膏抹，是他最亲近的人所做的事情，也是一个最关怀他体贴他的人所做的事。在众人没有想到的时候，玛利亚就想到了。他知道主将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将作为一个罪犯被钉在那里，接受那样的羞辱。玛利亚带着一个关怀体贴的心，预先把香膏浇在他所心爱的耶稣身上。
我们看到当主的尸体从十字架上被拿下来的时候，有尼哥底母愿意去高抹，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面对一具尸体。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和另外的其他一些妇人带着香膏去到坟墓那里，但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空的坟墓。唯有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他把握了时机，带着关怀体贴的心，他就高抹了一个活生生的耶稣，得了主的称许。一个善的侍奉，第三个特点，一定是尽其所能。正像耶稣对门徒说的，玛利亚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尽其所能，是我们在神面前侍奉当有的一个特点。有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很著名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叫做 Michelangelo。 他在意大利的罗马一个教堂里面创作了一幅油画，也成为一幅举世闻名的作品，题目是《创世纪》。今天很多人去参观那个教堂的时候，发现要观看那幅作品，要把头高高的仰起来，在几十米高的穹顶上面看到这幅的作品。当时 Michelangelo 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把自己悬挂在那个穹顶上面，一笔一笔认真的创作这幅作品。这幅作品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物，有许许多多很细小的细节，但是每一个细节 Michelangelo 都是尽其所能，专心致志的在那里绘画。他的一些朋友好意的劝告他说，你的画画在这么高的屋顶上面，人们从下面观看大概也看不太清楚，你何必花那么长的时间，用那么多的心血，这样专心致志的来做呢？也许有些细节，也许有些部分，你稍微画几笔就可以了，反正你已经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了。 Michelangelo 就很认真严肃的回答他们说，人从下面看虽然不一定看得清，但是我知道神每一笔都看得见，每一笔都看得清。我想他正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才愿意尽心竭力的来侍奉，因为他知道他所面对的不单是人，更是面对神。玛利亚的侍奉是真的，玛利亚的侍奉是善的，玛利亚的侍奉更是一个美的侍奉。在14章6节那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在耶稣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美的侍奉，他一定有这些的特点。首先，他是甘心乐意的。耶稣说，何必为难他呢？由他吧。因为玛利亚她发自她的内心甘心乐意来献上她的侍奉。美的侍奉不但是甘心乐意，而且美的侍奉也一定是坐在主的身上。耶稣说，你们若把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当我们存着一个为主而做，为主而活，荣耀主的心，我们在一切的侍奉上就能够带出一个美好的效果来。美的侍奉第三个特点，就是跟福音一定是息息相关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的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他为着主的安葬浇上这一瓶的香膏，而主的安葬也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一部分。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传的福音有哪几个部分呢？首先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接着就是埋葬了，然后是复活了，再接着是显现了。所以主的安葬是我们所传福音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玛利亚看见并且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她预先把香膏浇在主的身上，把自己跟这件福音的事就连在了一起。任何跟福音连在一起的事，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是美的事。我们都记得以赛亚书52章第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当我们的脚奔走在福音的路上，当我们的手做着福音的工作，当我们的口传扬神福音的时候，这一切的侍奉神都看为是极其美好的事。我们从玛利亚侍奉的特点当中发现，她的侍奉全然是真的，是善的，是美的，也因此她的侍奉得主的喜悦，被主所称赞，更是在一个最大的时空底下，神要我们一同来纪念她。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到底我们的侍奉是金银宝石的侍奉呢，还是草木禾秸的侍奉呢？我们刚刚看到侍奉的特点是真，是善，是美。那么玛利亚她侍奉的时候，她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玛利亚她在侍奉里面经常有的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坐在主的脚前。在路加福音第10章39节那里告诉我们，当耶稣来到玛利亚的家中，当耶稣坐下来开口讲道的时候，玛利亚就坐在主的脚前，仔细聆听领受神的道。这是他侍奉当中一个很基本的态度。今天我们在侍奉里面也需要让自己常常有机会坐下来听道，来领受神活泼的道，成为我们侍奉的根基。玛利亚在侍奉里面第二个动作，我们在约翰福音11章的32节那里看见，当他的弟弟拉撒路去世了，玛利亚心里非常的悲痛，他听见耶稣来了，玛利亚就伏伏在主的脚前，在那里哭泣，也在那里祷告。玛利亚不但坐着领受神的道，她也伏伏着向主祈求祷告。这是我们当有的侍奉的态度，就是我们当伏在主的脚前，我们把一切所求所想的带到神的面前，把我们一切的悲伤难过劳苦重担都卸在主的脚前。玛利亚还有第三个动作，在约翰福音12章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当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的时候，她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以至于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我们可以想象，当她要用头发去擦耶稣脚的时候，她需要跪下来。玛利亚的服侍是一个跪着的服侍，面对他的主，存着一个谦卑感恩的心，跪下来侍奉。我想今天我们很需要从玛利亚的三个动作上面来学习我们侍奉的态度，就是我们坐着听道，伏着祷告，跪着服侍。当我们在侍奉里面带出这样态度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这样的侍奉正是神所悦纳的，也能够存到永久。求神帮助你我，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在他面前的侍奉当中，能够效法玛利亚的榜样， 能够带出真善美的特点，用坐着、扶着、跪着的心态来侍奉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这样，我们生命成长才能够真正发现有突破，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进到水深之处，得神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在我们当中服侍我们。主耶稣，你弯着腰为门徒洗脚，成为我们侍奉一个活生生的榜样。我们更是感谢你，透过一位爱主的姐妹玛利亚的侍奉，告诉我们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所当有的特点，是真实的，是美好的，也是良善的。这样的侍奉能够在最广大的时空里面被主所纪念，蒙主所悦纳。在侍奉里面当有的态度，是坐着，是扶着，是跪着，因为知道我们侍奉的对象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求圣灵继续引导我们，好让我们手所做的、脚所奔跑的，全然在你的心意里面，使金银宝石的工程能够存到主再来的日子，而不被烧毁。谢谢恩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